如何去看待郭文贵爆料的现象？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国刚认为，要理解郭文贵现象可能要过一段的时间，但是现时可以看到的就是郭文贵现象说明了中国现有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单止解决不到政府以及是老百姓的矛盾，甚至连圈子很小的精英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都解决不到。吴国刚认为，郭文贵爆料已经在中共十九大前构成了对中国财富分配原则以及解决经济利益模式的严重挑战。吴国刚说，十八大之前发生的薄熙来事件挑战了最高层政治权力分配模式，而这次的十九大之前，郭文贵将经济层面的挑战又提了出来。吴国刚说，这样中国怎样来应对这个挑战，使到他的这个政治的经济模式能够更加健康地发展，他相信这个应该是郭文贵爆料最大的意义所在。当记者问郭文贵爆料可能是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国政治生活当中他们前所未见的一个现象，一个民营企业家利用自媒体的爆料，怎样看这个现象呢？
我们这是刚刚开始看到这个现象，要理解它可能还得过一段时间。
吴国刚表示，这个确实是一个全新的有趣现象，大家刚刚开始看到这个现象，要理解它恐怕还是要一段的时间。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大多数人虽然得到了一点点的温饱上面的改善，但是穷人仍然是非常之多，不一定是贫困线以下。但是你买不起房屋，你的小孩子不能够上学，你受到环境污染所困扰等等，仲有非常之多。当民众对这个发展模式不满意的时候，民变引发官变。吴国刚表示，他以前曾经讲过这番的说话，就使到高层对大家究竟要这种模式还是要另外一种模式会产生分歧。吴国刚觉得郭文贵这个现象说明恐怕不单只是一般的所谓民变来引发官变，就是在精英集团内部通过这个体制发了大财，和体制内部有权的人物有高度人际网络的这样一个联络，他可以说就是整个顶端的精英集团的一员。他对于他们内部的游戏规则，对他们内部的分配规则亦都有非常之多的不满。郭文贵这个现象就是说明了，就在中国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富豪和高层领导人有这么密切的联系，最后他的财产要被冻结就一下就被冻结。这个就说明了中国这样一个物质生产财富的模式，他的政治上的匹配是不能够吻合。物质生产如果大家都发财，肯定有利益上的冲突，这个财产是你拿去还是是人家拿去，这个就是要通过一个政治的机制来解决。法治是基本的，郭文贵现时不断地讲法治，郭文贵觉得这个是讲到其中的一些问题，这个就是讲法治对郭文贵的哪怕是万贯家财，如果没有法治，你的万贯家财是不能够被保障，对一个小市民法治亦都非常之重要，这个对最高领导层包括那些被反腐败打下马的高官，如果有法治才能够得到公平的审判。咁样现时郭文贵的爆料目标是黄岐山，如果有法治的话，他亦好可以通过法治去渠道来澄清自己，来还自己公正公平，这个是一个应该基本的运作线，但是在中国确实是缺少了这样东西。法治的缺少当然是同一党专制，党大于法直接关系到一切，但是亦都不能够说在一党专制之下就完全可以没有法治，可以比现时相对公平的法治，这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会怎样是很快的直接地冲击到中国的政局。吴国刚表示他是不知道，但是吴国刚说他相信这个矛盾是显现出来，这个矛盾不单只是一个小民到国家信访局去说我受到冤枉，现时是一个中国顶级的富豪，他自认为在中国受到了严重的冤枉，说明了你中国现时的这一套的解决问题的机制已经连这个精英圈子里面的人的利益都不能够保证，这样将来是怎样。记者再请吴国刚预言一下郭文贵爆料最后的结果是会怎样，他的基本目标是保命保财和报仇，但是又提出了反对以警治国以黑反贪要依法治国的国七条。
这个可预见性是比较低啊，
吴国刚真系表示，可以预见性系比较低，因为佢了解嘅程度系较少，冇每日追踪去睇所有嘅相关信息。仲有就系郭文贵有一啲技术上嘅考量，包括佢爆料嘅节奏亦都好，爆料嘅内容亦都好，佢口才非常之好，佢到底掌握咗几多嘅情况，唔系大家能够想象到。郭文贵自己讲系只系报咗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且佢同高层嘅沟通渠道，以及系同边一个沟通、点样沟通，佢哋互相信任嘅程度系点样，大家都系冇办法知道。所以可以话呢个嘅游戏嘅大牌，大家都系睇唔到，大家只系睇到非常之表面嘅嘢。所以呢种嘅情况作出预言系非常之困难。但系大家睇到郭文贵喺度不断咁调整，佢呢个调整，吴国刚认为。有近期的目标要达成，包括希望他的家人能够获得自由，财产能够被归还，公司能够继续运作，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要实现这些目标都是可以理解。当然郭文贵亦都知道，在中国现时这样的一个机制底下，要实现这些目标，恐怕不是就目标而目标，恐怕不是就这个问题而有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话，这样以前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问题。所以郭文贵亦都知道背后有很多的问题，他亦都开始讲到要法治，要政治性的考量，包括他不反习近平，因为最后仍然是要通过习近平来解决问题。所以这里既有郭文贵的战术上面和战略上面的考量，亦都有步骤，他实现了某一个目标以后会调整到什么东西，大家是不知道。郭文贵是没有实现到这个目标，他会调整到什么的程度，大家亦都不知道。所以他相信基本上郭文贵自己亦都给予了大家讲，给他看三年之后来作一个片段。亦都可以话，如果咁样嘅一个游戏能够延续到三年嘅话，佢累计嘅冲击会比三个月更大。呢三年当中，你都系冇办法知道，就好似大家只系当中一个旁观者咁样。喺局中嘅人，过去喺中国几十年里边嘅郭文贵发财嘅过程当中，同佢有关联嘅人，边一个知道明天系会佢爆出嚟？或者是爆出来的料是什么东西？郭文贵的讲话是很好，让子弹飞一回，这个子弹飞三年，确实是没有办法看到飞的过程当中到底是会发生什么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一定要给一个预言的话呢，
吴国刚觉得
如果
一定要给一个预言的话，
他
相信这个事情确实是对中国现时的这样一个政治解决经济利益的模式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这个就是说，你现时这样一个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单止解决不到政府和老百姓的矛盾，你连精英内部这样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人，你们内部怎样去分配利益，你们现时都是解决不到，这个同十九大亦都是一样。最高层的权力分配怎样去解决，一直是没有一个透明、公正、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规则。吴国刚表示，这个就是上次党代大会发生的薄熙来事件，这个就是挑战最高层的权力分配的模式。这次又是将经济面又带入了来，将最高权力分配和最大的财富分配，这样一个游戏规则。郭文贵又提出了这个的挑战。咁样中国点样嚟应对呢个挑战，佢哋嘅政治以及经济嘅模式能够更加健康咁发展，吴国刚相信呢个应该系最大嘅意义所在。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嚟嘅报道。